众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蒙你的呼召成为属你的子民。主，我们求你今天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听见你话语中的奥妙，让我们更多明白你所要告诉我们的。感谢你，求你在我们当中。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我愿意。好啊，这句话是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对不对？好，因为我们常常会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听到这句话嘛。啊，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通常大家的气氛都是很开心，对不对？好啊，那通常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好，都是当事人也都是非常的开心。好，那因为呢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代表在讲我愿意的时候，已经代表两个人要开始产生一种连结，好，甚至可能是一种一辈子的连结，好，永远的连结。所以呢，通常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整个的气氛都是很欢乐的，好，是一个庆典。好，那在讲了我愿意之后呢，两个人就会开始进入真正的生活。好，然后很多人就会发现，一进入真正的生活之后，发现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连结不是那么单纯，好，开始出现了很多很多需要彼此互相来分担的事情，啊，彼此要分担彼此的重担，啊，有经济的，有财务的，啊，那房子、家事，双方的父母，这个都是很不容易处理的事情，啊，然后要一起养育儿女，甚至要面对，啊，来分担彼此的生活习惯。我有一个朋友，他结婚之后才赫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另一半每天常常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的时候他就会起来梦游，然后在半夜睡到一半的时候，他就会开始翻箱倒柜，好，然后他就吓到，有没有？然后赶快问他说：“你是怎么了？”哦，没有，我在找东西。然后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会去睡觉，他可能就梦到这个东西。好，所以在两个人连结之后，他就会产生很多事情是当初可能没有办法预料的。好，那他们就需要彼此来分担这个事情。那很多人在面对这些连结的时候，他发现他们两个人关系的连结竟然是重担的时候，好，他就会发现当初想的永不分离，好，变成这种永不分离，就是你靠在一起然后拆不开，哦，好，那因为这两个人从一个爱情的状态，好，从一个爱情的状态透过我愿意之后，他们成为一个家庭的状态。那家庭跟爱情不一样，因为家庭要开始分担彼此的重担，彼此的重担开始是要互相担当的啊，所以有些人就觉得他可能当初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少讲一个字，我不愿意。好，那当然我们都需要再更多来考虑这个事情。好，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好，保罗也讲到分担彼此的重担这件事情。好，他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事实上我们今天看这句经文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因为说到要互相担当个人的重担，对我们来说，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背包包是我们很习惯做的事情，因为背包包没有什么特别，甚至包包的品牌，我们有不一样品牌的包包，有时候是一种时尚，对不对？好，像有 Chanel、Gucci、什么 LV、Cargo、Porter， 啊，这个是我为了讲到，所以才去 Google， 搞不太清楚这些品牌到底是啊差别在哪里。好，那有很多的品牌，而且我们可能这些品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时尚，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自己拿自己的东西是非常正常，甚至我们也很乐意帮别人拿东西，我们很乐意分担别人的重担。所以我们在路上如果看到别人背了太多的行李或者手上太多东西，我们就很容易可以说，哎，啊，你这么多东西我帮你拿，啊，没有关系，我帮你背。好，所以我们看到这句经文，我们自然觉得保罗的意思就是要我们互相帮助嘛，就是互相帮助。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果我们重新思考保罗的时代，我们就会发现这句话恐怕跟我们想的不大一样。当初他的听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这些人的感觉恐怕也不会跟我们一样，因为在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正常人他不会自己背东西走来走去，这一点都不时尚，因为那不是他们的文化。在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会背东西的是奴隶。所以当保罗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当加拉太的信徒听到保罗这样说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啊，这句话很不好听啊，你们要做奴隶，他们听了是感觉很不舒服。保罗，你在说什么？那保罗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事实上奴隶就是很不舒服。我们现在没有奴隶，所以我们不觉得，但是对他们来说，如果我不愿意背东西，我就会对奴隶说，啊，你来背。如果我不想扫地，我就会说，啊，你来扫。这些事情就是奴隶要做的事情，因为奴隶就是专门要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奴隶做很多事情，那这些事情都不是人愿意做的。好，那甚至我们如果看这句经文里面的担当这个词的希腊文，那我们会发现它有持续一直做的意思，所以它是要一直持续的担当别人的重担。奴隶就是这样，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担当别人的重担。不但如此，而且他还要一直忍耐，然后继续做。奴隶让人不舒服，因为这个身份代表要持续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还有更糟的，因为保罗接着说，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里吸引我们注意的是律法这个词。我们现在听律法这个词也不觉得怎么样，因为我们的法律规定的事情还不够细，在法律下面我们好像还是照样生活，没有什么差别。可是犹太人的律法不大一样，犹太人的律法会规定男生出生的时候要受割礼，规定吃东西的时候要分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所以你想吃个饭，你不能乱煮，你要分清楚哪些东西是可以煮，哪些东西是不行，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那他们也会规定要守一些节日，例如规定安息日的时候你不可以工作。举例来说，如果你现在是犹太人，安息日的时候你不可以按开关，所以假设你住在十楼，那你不可以按电梯的开关，所以要么你爬楼梯，要么你就等它慢慢的下来，因为犹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会把电梯设成安息日模式。安息日模式就是电梯从头到尾会自己跑，啊，每一层楼都停，所以它很慢，啊，所以要么你爬楼梯，要么你慢慢等。他们的律法很麻烦，哦，所以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保罗不但要他的听众去当不自由的奴隶，还要更进一步把一套限制奴隶的律法 加在他们的身上，好像意思说你们当奴隶还不够，这里有一本奴隶手册，你们可以照着做。那律法是让人不舒服，因为在律法下面代表要牺牲自己的自由，而且要持续的忍耐。所以在六章二节保罗的前两句话，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要皱眉头，因为他好像要我们努力成为律法下的奴隶，要我们持续牺牲自己的自由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那这也是我们的困难，因为教会今年度的目标是陪伴跟关怀，那我们第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要面对别人的重担。那这个重担有可能是各方面，有可能是生活上的，是人际关系上的，是心灵上的，是信仰上的，甚至是人所犯的罪。而且这些重担可能常常是别人不愿意做的，而且我们可能要持续牺牲一部分的自由去背这些重担，这个都是让我们很不舒服。那但是如果我们了解整本加拉太书的内容还有保罗写作的目的，就会发现保罗他不是在做一种道德劝说，他是故意用律法和奴隶来表达他特别的意思。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给加拉太教会的一封信，原因是因为加拉太教会里面出现一群人，他们把犹太律法主义的思想带进教会里面，然后呢强调得救是需要靠遵行律法的一些规条，例如说守割礼，守一些节日，那借着这些行动来讨上帝的喜悦，那他不是只靠着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给他们是为了要导正这种思想，这是很明显的目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仔细看加拉太书的内容，会发现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花了大概四章又多一半的篇幅在反对律法主义。那在甚至一直到五章十二节以前，他都还在告诉加拉太的信徒没有人能靠着守律法来得救。所以我们知道虽然保罗用了奴隶和律法的图像去告诉加拉太人要互相担当彼此的重担，可是他的意思不是要增加信徒的捆绑，也不是要信徒去遵守律法，他是故意用基督的律法这个词去分别这些犹太主义者所传的律法主义。所以保罗所传给加拉太人的不是要遵守律法的规条，他传的是耶稣基督，只有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那因为这样，所以保罗在五章一节他这样说，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奴仆的恶就律法。好，那所以基督是已经叫我们从奴隶的身份被释放出来得自由。然后接着他在五章四节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就是说如果你靠律法称义，你就不是靠恩典，因为如果靠律法，你就是全部守住了就是你的功劳啊，没有守住就是你的错。好，所以靠律法就不是靠恩典，那靠恩典就不是靠律法，因为恩典就不是你该得到的。所以保罗在传的是一个让人从奴隶的身份得到自由释放，从律法下面得到恩典的福音。不过我们可以想象保罗写信写到这里的时候，他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当他强调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得释放，得到完全的自由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一件事，不对啊，这些人如果听到他们完全自由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情况我们很熟悉，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在很多的规定还有要求下长大还有读书，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长得够大了，开始没有人规定我们要做什么以后，我们就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自由这件事情。那通常是两种结果，不知道怎么面对自由，通常就是一种是你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啊，另外一种就是接下来你什么都做啊，通常大部分的情况是后面那一种啊。显然保罗想到的是后面那一种，所以就是有人会以为自由就是什么都可以做，那这个不是真的自由，因为这样是让罪在我们的身上做主做王，这个这样是被罪捆绑，这个叫做保罗给他一个词叫做放纵情欲。所以保罗在五章十三节他接着就讲，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以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肉情欲的机会，总是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然后我们发现保罗在这里，他在五章十三节的地方就开始铺陈了，因为我们今天经文是六章嘛，哈，好啊，他在五章就已经开始铺陈了，因为总要用爱心服侍的服侍这个字，哦，他的希腊文意思其实就有做奴隶的意思，啊，所以其实他这句话就有这个意思，是你总要用爱心互相做奴隶。啊，我们发现这个跟我们今天看的第一句经文是一样的。那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保罗告诉加拉太的信徒说，你们本来是律法下的奴隶，现在被基督释放了，你们自由了，所以你们要成为基督律法下的奴隶。嗯，就好像有点怪怪的，我们好像从律法下面得释放了，然后得了自由之后又回到律法下面。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个人叫做马丁路德，他可能跟我们一般想不一样，以前我读神学院之前我都觉得马丁路德听起来应该是一个就是那个好莱坞片里面一个就是很像英雄的人物，就后来发现他很胖。好，马丁路德在他的一本书叫做基督徒的论基督徒的自由，在这本书里面他一开头写了两句话，我觉得是很好的回答。他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这是第一句话，马丁路德用这句话来说明基督徒因为信在律法下面得到自由，不需要再靠着行为来称义。好，啊，这个说明基督徒拥有全部的自由。但是马丁路德立刻在第二句话这样说，他说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管辖。因为当基督徒被耶稣基督释放，生命被耶稣基督改变的时候，他得到的不是只有自由，更重要的是他会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他的爱。那当人在爱里面，他就会心甘情愿地去付出。这是一个从奴隶到自由再到奴隶的过程，是一个从律法到恩典再到律法的过程。第一个奴隶是不甘愿的，是被压着去遵行律法，是用一把刀威胁你啊，如果你不做你就死。好啊，但是第二个奴隶是自愿的，是因为我们被释放得自由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到基督的爱，所以当我们在自由里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也把这样的爱分享给别人，让我们愿意持续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去做出牺牲。那我们在恩典中，我们就会愿意选择顺从圣灵，我们就持续牺牲自己得到的自由。所以从奴隶到自由是被基督的爱触摸的过程，但是从自由到奴隶则是付出基督的爱的结果，我们得到基督的爱，所以我们愿意把它付出去。那基督的爱就重新诠释我们的身份，让我们从一个奴隶变成一个自由的奴隶，我们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那基督的爱也重新诠释律法， 让律法成为我们甘心乐意的行动。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保罗在这里使用了一个很吊诡的语言，他的意思是说，你愿意透过爱成为别人奴隶的人，就会透过分担彼此的重担，活在基督和圣灵所提供的自由里面。耶稣基督自己是担当别人的重担的人，而且他担当的别人是所有人，所以他留下了一个互相担当重担的榜样让我们学习。但是只有榜样不够，因为我们生来都有许多的榜样，但是大部分我们都没有办法学习他们，所以他赐下圣灵。那透过圣灵，我们可以得到去分担重担的能力。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让我们有动力去担当别人的重担。如果没有基督的爱触摸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很难持续做陪伴跟关怀的工作，因为我们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因为我们要牺牲我们自己的自由和时间，我们要持续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在关怀和陪伴的服事里面，第二个我们要面对的挑战是怎么看待自己。刚才我们一直都在讲要担当别人的重担，我们要甘心乐意成为别人的奴隶。可是面对教会这个信仰群体，保罗所说的这个奴隶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他不是说你要做奴隶，他是说你们要互相做奴隶。保罗拿掉了主人这个角色，在这个群体关系里面，保罗拿掉主人这个角色，因为在信仰团体的关系里面，没有人可以永远担当别人重担，没有人可以永远成为做那个担当别人重担的那一边，这样迟早会垮。那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是单向的压榨，但是去掉主人的角色以后，就建立在双向甚至多项的关系里面。所以保罗让每一个人都透过持续忍耐担当别人的重担，在信仰群体里面建立彼此的关系。那这个对个人来说，它就有两个面向。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图，那么这个是分担彼此的重担。好，那这个对个人来说就有两个面向。第一个是我们愿意去担当别人的重担，第二个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重担交给别人。那这两个面向是在互相做奴隶的关系里面，在个人身上的行动。好，一个是愿意担当重担，一个是愿意被担当重担。那愿意去担当重担是一种牺牲，那愿意被担当重担是一种交托。那所以保罗不是叫我们一直压榨自己，如果我们一直做啊，都不让弟兄姐妹帮我们，也不把重担交给别人，这也不是符合信仰团体的关系。通常很能够担当别人重担的人，他就不大容易让别人来分担他的重担。可是人是很有限，我们也要面对而且承认自己的有限，让上帝能够透过弟兄姐妹来分担我们的重担。举个例子，我们教会设有爱心基金，可以帮助一些有困难的弟兄姐妹。那但是在这个上面，这两面向就都不可以缺嘛，都没有人要奉献也不行嘛。但是如果只是很多人奉献，可是有困难的人都不申请，那这样他也没有发挥他的效用。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我们同时它是双向的。同时在个人里面，我们有接收，我们也有付出。那在这两个面向里面，个人也会面对到一些试探。一个试探是知道别人的软弱，另一个是被人知道自己的软弱。因为人喜欢比较，人希望自己有影响力，人希望自己所做的受到肯定，人习惯在团体里面追求一个成为 有特殊地位的人，所以我们会透过比较指出别人的缺乏来肯定自己，让自己能够成为团体里面的 somebody。 反过来，我们也会透过帮助别人的软弱去提升自己的价值，因为这样可以在人际关系里面取得地位。这是在这种团体里面我们会面对的试探。可是比较会让我们在关怀别人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动机是不单纯。这个也会让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因为有这一层顾虑，我们就不愿意把自己的重担去分享给别人，去分担给别人。那这对彼此担当重担的信仰团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它也不是一个判断自己的好方法。所以保罗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意思是责备这样的人说，你明明什么都不是，你还自以为是，这是自我感觉良好。这个就是一个奴隶的身份所代表，因为奴隶不会因为帮主人担了重担以后，然后就提升他的地位，他不会因为他做了什么就成为主人家的 somebody。 奴隶是一个从 nobody 到 nobody 的身份，他担当重担的时候是 nobody，担当完了他还是 nobody。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要不断持续的忍耐。但是保罗不是只有停在这里，他不是只告诉我们你什么都不是，他接着说，你们每个人啊都应该要反省自己，不是反省别人，这样你夸口的就是从你身上出来的。你不要跟别人比较，你夸口的不是跟别人比较，而是不是从别人身上得来的。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保罗意思好像是说，我们可以从自己身上找到做得很好，然后值得肯定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真正的价值，然后我们就可以夸口。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后看，就发现保罗在这个六章经文后面六章十四节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意思是说，你们好好省察自己，你们可以看到自己值得骄傲的地方，值得夸耀的地方，很好啊，很好。但是我呢，我没有看到自己值得夸耀的地方，我唯一能够夸耀的，我唯一能够骄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最后一节其实也在讲一样的事情，他说，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一开始我们读到这里会觉得很奇怪，怀疑保罗是不是就是写一写啊，忘了自己前面写什么。前面说要个人担当彼此的重担，后面要个人担当自己的重担。其实第二节的担子跟第五节的担子指的是不一样的意思。第二节指的是很重，自己背不起的重担，第五节的担子指的是个人背得起的。所以保罗不是写到第五节就忘记自己第二节写什么，他是表达自己背得起的担子自己要承担。那这句话他言下之意也表达一件事情，就是将来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因为没有人能够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负责。可是最重要的是，这句话它不只是警告，它同时是一个保证，因为它保证上帝帮助我们，保证每个人一定可以背起这个担子。因为我们夸口的不是自己的能力，不是自己能够背起这个担子，我们是夸口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是透过圣灵的大能帮助我们背起这个担子，那是唯一能让我们夸口的。从小到大，这个世界都告诉我们要 to be somebody， 成为看得见的，被别人注意的。但是在上帝国的里面，我们是 to be nobody。因为当我们一旦省察自己，我们就发现自己里面是 nothing， 唯一有的 something 是从上帝的恩典来的。 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借着顺从圣灵而被赋予的。所以我们是再一次因为基督的爱重新诠释我们所有的，从原本我希望在信仰团体里面成为 somebody， 转变成我愿意成为 nobody。 当我们愿意成为 nobody 的时候，基督就使我们成为 somebody。 如果我们不是真的被基督的爱触摸到，我们其实很难持续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其实我们教会有很多人是持续在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例如说我们每个礼拜来，我们看到教会外面的花圃有没有很干净，然后很整齐，它不是天生长出来就这样，它是有一些人自愿定期的去整理这些东西。那教会很干净是因为有人定期的在打扫，我们每个礼拜有周报可以看是因为有人很辛苦，每个礼拜在印，花很多的时间印。那我们进来可以很舒适，是因为每个礼拜有很多人在那里招待，在那里发周报。那这些可能是我们不是很容易看到的服事，那也不是很容易能够持续做的服事。那事实上，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好，还记得我们刚开始看的图吗？好，在这个图里面，啊，结婚是两个人透过愿意分担彼此的重担，成为一个家庭。但是家庭不是靠重担连结的，家庭是靠基督十字架上的爱去连结的。那我们教会是上帝的家嘛？好，上帝透过基督的爱，把我们从律法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得到自由的身份，又赐下圣灵，让我们能够服在基督的律法下面，成为基督和众人的奴仆。那也让我们成为一家人，从此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分担弟兄姐妹的重担？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当你缺乏又丧志。这首诗歌是吴威廉牧师娘做的，他跟吴威廉牧师是宣教士，一起接受马偕的邀请到台湾来宣教。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在台湾分担本地人的重担长达46年。今年教会的重点事工是陪伴跟关怀，我们跟吴威廉牧师娘一样，我们从基督那里领受同一份爱，所以邀请弟兄姐妹用这首诗歌向上帝祷告，跟上帝说我愿意，因为我们决定要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领受的爱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冲动，而是一个选择，一个决定和持续不断的行动。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唱。
Thank you.
好，我在选这首歌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我上个礼拜，因为我在这里讲道之前，我都要预讲给教牧团队听。那我上个礼拜选了这首回应诗，结果发现蔡牧师上个礼拜也用这首回应诗，好，我们没有讲好。好，那选的这首歌，我觉得给我很多的提醒，好，要在这个信仰团体里面，好，成为什么样子分担别人重担的人，好不好？我现在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们向上帝来祷告，我们愿意在教会里面成为别人怎么样子的分担者，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这样多多的恩典，你赐下你独生的爱子，在我们当中来分担我们最大的重担，来分担我们所有人的软弱。主，感谢你，你也赐下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用你的大能大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没有办法爱的时候，我们依然靠着主你的能力能够去爱。主，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工具，你的器皿，我们愿意成为你在地上显出你爱的记号的人，我们愿意分担我们彼此的软弱和重担，我们恳求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意在这样信仰群体的关系里面，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透过关怀和陪伴，我们能够成为属于主你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见证主你在我们中间。感谢你，恳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